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7月3号。前天，新华社报道，中共的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习近平主持会议。这个原本平常的消息却被某些人夸大了，甚至被解读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认为中共要成立一个类似中顾委的机构，这个条例很可能是为那些中共元老参与决策提供制度上的依据，还说这个新的决策机构如果正式掌握了权力，政治局就只能听命行事了，甚至这个新的机构将会替代政治局成为新的党中央。还有人宣称这个新机构的成立可能会释放出习近平权力正在遭到削弱的信号。其实如果对中共的体系稍有了解，对新华社的这条消息稍微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些夸张的说法要么是误读，要么是明显的曲解和穿凿附会。首先，这次政治局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是审议工作条例，而不是决定建立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什么是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呢？这在中共现有的体系中是有明确所指的。党中央决策议事机构这个正式的名称最晚在2018年就已经出现了，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且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原本就已经有很多个，最早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另外，新华社的报道提到，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他强调的是健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强化习近平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哪里有一点削弱习近平权力的意思呢？我们知道，中共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2018年2月中共的19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中共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之下开展工作。2018年出台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到，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以及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也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此外，还有中央的外事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也就是中央网信委等等等等，都是由原来的小组升格为委员会，这些也都是中央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2023年出台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又提出要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不再保留国务院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以及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作为党中央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中央科技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整体承担。到目前为止，由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名义的单位至少有十来个，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是习近平小组治国的产物，可以说是习近平集中权力、控制权力的重要工具。众所周知，习近平自18大上台以来，为了实现高度集权，跨机构设立了许多领导小组，由他本人亲自担任这些小组的一把手。小组的核心成员多由其亲信组成， 小组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情况，这些小组的作用远远超过以往的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同类机构，已经成为中国新的权力结构中标志性的存在。习近平一方面强化这些小组的决策功能，另一方面也以此限制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们既有的权限，来确保他习近平的权力最大化。通过这些小组，习近平架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国务院等职能部门，实现了对党政军等各个领域的高度集中控制。小组成为习近平个人集权的重要手段和定于一尊的重要支柱。在习近平设立的众多小组当中，有两个机构值得一提，一个是国安委，另一个是深改组。国安委的定位是国家安全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方向的制定，类似于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只不过中共的国安委不是政府的机构，而是中共中央的下属机构。这个机构涉及到了军队、公安、国安等强力部门。习近平的亲信蔡奇从成立伊始便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副主任，此后不久便成为了常务副主任，从2023年开始成为主任。显然，这个国安委是习近平极为看重的机构。由于习近平本人兼任国安委主席，这意味着国安委不仅是一个决策议事协调和统筹机构，实际上还是拥有执行权的领导机构。至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权力范围更加的广泛。什么部门不需要改革呢？显然，所有的部门单位都需要改革。由此可以想见，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权力究竟有多大。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党要领导一切。习近平可以通过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控制和干预任何一个机构和单位，是领导一切的总的体现。当时有香港媒体把中央政治局和国安委深改组称为习近平重构中共决策顶层战略设计的一轴两翼，也就是一个轴心，两个翅膀。此外，习近平还设置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并兼任组长，这实际上取代了国务院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主导地位。这个机构此后正式升格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习近平任主任。事实上，习近平上任之初成立的那些临时小组，后来大多数已经升级为委员会，拥有了正式的办公室和下设机构，成为国家治理的常设部门。直白的讲，就是成了实权部门。比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信委、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他们有实体机构，有指挥权、执法权。当然也有一些成为了决策议事机构，例如外事委员会，有的则成了纯粹的协调机构，比如中央科技委员会。这些机构的演变，其分化和差异并非偶然，实际上反映了中共深层的政治逻辑。凡是涉及到中共统治基础和政治安全保障的领域，必须实权在握，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必须要成为实权部门，由习近平直接领导，直接调度。至于那些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领域，如军民融合、外交，仍需借助国务院或者部委系统。习近平对这些领域采取了掌舵而不划桨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保持主导权，但不过多的干预细节。另外，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影响巨大，所以涉及这方面的权力必须由党， 也就是由他习近平来控制，所以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取代了由国务院总理任组长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此后，这个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也就是中央网信委，由蔡奇出任主任。像这样的重要机构当然要成为实权单位，虽然名义上也是中央的决策和意识协调机构。同属于中央决策和意识协调机构，实权部门有自己的办公室、编制和预算，能发布政策、组织检查、发号施令，实际上成为了平行于国务院系统的权力中枢。这些机构基本上都在习近平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者由习近平的亲信来掌控。而协调机构多用于制定大政方针，有些逐渐空转或者沦为形式化的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对习近平已经不重要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的情况下，他的亲信李强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后，那些绕过国务院所设立的中央小组和委员会总体上并没有削弱，更没有取消，反而常态化、制度化了。显然，习近平集权并不单单只针对李克强，而是为了集权而集权，因为习近平只相信权力，权力越大越好，权力越多越好，而且习近平只相信权力，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亲信也不相信，所以他要确保所有的重要权力都抓在他自己的手里。通过习近平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习近平行使权力的特点就是简单粗暴，把权力用到极限，把事情做到极限。发现一个途径，他一定会走到底，找到一个办法，他也一定会用尽。就像成立小组抓权，只要成立了第一个小组，那么他就会成立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到手。外界都已经数不清了，习近平到底成立了多少个小组，习近平到底担任了多少个小组长。除了以反腐为名进行政治清洗，小组治国是习近平集权和巩固权力的最关键的措施。事到如今，习近平已经把想抓的权力都牢牢地抓在了他自己的手上。尽管人们都很蔑视和厌恶习近平，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目前主要的权力部门都是习近平自己或者他的亲信在掌握，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跨部门的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因为权力边界的不确定，难免会在习近平的亲信内部引发一些矛盾和冲突。可以肯定，习近平的亲信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派系，相互之间难免争权夺利、争风吃醋，而这些矛盾和冲突都交给习近平来处理，他肯定吃不消，毕竟他已经70多岁了，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可是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和冲突积累下来，那肯定会出大问题。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到，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对重大工作实施更为有效的统领和协调，做到统筹不替代、到位不越位。这些话明显有约束这些部门的意图，避免有人越位争权夺利，导致矛盾激化。显然，这次政治局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应该是想让这些机构的运转制度化，也就是定一个帮规，以减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习近平的亲信之间一定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对于这些问题，想必习近平也无可奈何，又得防着敌人，又得防着亲信，这个习近平的日子并不会好过。关键是，他真的是力不从心了。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